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赞美主让这一次有大家的祷告又能够回到你们的中间用希伯来书最后就是第十三章我们经过这一系列我们知道神在耶稣基督是我们最高的祭司，也是带给我们最大的福分的那一位他到最后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讲到那一个结局就是一个蒙福的大结局的时候，他要用什么话来勉励我们。虽然所有的勉励都是诚恳的真实的但是有一些的勉励他是比较偏重某一方面的人相信今天这一段的劝勉是给比较全面的所以我们一起再来到主的面前把主配得的一切荣耀归给他，让我们一同再一次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使得我们每一位在灵里面都能够清醒，在灵里面都能够喜乐，在灵里面都能够敏锐，我们渴慕你，我们爱你，我们也愿意在跟随的道路中，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亲自带领我们，就是救恩的元帅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我们为今天这一段的时间你要借着你自己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愿圣灵像我们所说的话讲的听的都听见你圣灵的声音得到主你赐给我们同在的应许跟喜乐，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在这一段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了信心的功课，在十二章里面讲到何等的爱，就是神赐给我们所有一切的管教都是为了要让我们得益处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这是神绝不妥协的一件事直到第十三章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继续这个爱，这个爱是讲到神只有一个诫命给我们，没有别的诫命，只有一条诫命给我们旧约那么多的诫命我们都知道就把它放在一起，只有一条诫命就是要爱神爱人。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爱人是很艰难很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没有守主的诫命，因为主他称我们为朋友的时候他只给我们一条诫命，就是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完成了律法所有的要求。今天我们很难做到的就是我们要爱神所爱的每一位，但是圣经没有给我们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神要我们是按照神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这里所讲的这个爱是翻出来就是弟兄之爱，这个弟兄之爱就是我们熟悉的 Philadelphia 就是弟兄是在神的面前神看我们都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称我们是跟他一起同蒙天召天恩的圣洁弟兄，他称我们这些人是与他同受苦难的弟兄他不以为耻我们今天千万不要看我们任何的一个弟兄或者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位是我们不能够跟他在一起同心我们要与主同心，就能够扩大我们的胸襟气度。在这个真诚的劝勉中，我们看见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真实的爱是我们容易把它看为理所当然的这里我们就是要晓得这一个提醒是务要，就是必须要什么呢？长存弟兄的爱。这个长存这个字主要是讲到常常住在其中，就像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那个地方所写的十二节十四节那边讲到什么呢？就是这个爱就是常常有亲密的生活中间的来往这是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 好，我们稍微看一下主的命令让我们要爱为什么爱这么困难呢？因为人的爱非常有限，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亚当后裔在犯罪以后他的儿子该隐就杀了亚伯，所以在我们的肉体中，我们常常自己不自觉的就高举了自己，就膨胀这让我们不是真正那么谦卑的来敬畏神并且我们也不懂得真正的如何的来尊重人每一位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只是撒旦他用欺骗的手法让人被玷污了这个玷污了以后的人要重新拾回我们的尊严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晓得如果我们不尊重人我们就让我们的自由妨碍了别人的权益让人别人的看法就被压制了我们也不允许有一些人有不同的反应感受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这个彼此相爱的时候是要以别人为中心的这个以别人为中心是会关心到别人的软弱别人的痛苦别人的处境甚至让别人的忧伤也成为我们的忧伤让别人也在他们的周围能够找到一些是能够帮助他度过这孤独的时刻在伤心痛苦流离的时候有人安慰他这是主的道我们今天如果不遵守这个道我们就不但伤害了很多人而且我们自己也受了很多的伤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回到神的话这个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是讲的非常非常直接的命令这个命令是现在式的命令语气也就是说不是一次的是继续不断的永远的要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在这个神的爱里面饱尝神的慈爱并且用我们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他有几个具体的行动这个行动呢不仅是有了命令有了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要接待客旅用什么接待客旅呢是用爱心来接待客旅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做寄居的有没有外出的你们有没有接受别人的接待这个每一个人的接待都是很好的我这次有机会在外面差不多20天的时间我都是在这个人的家中或者是一个宿舍里面我没有这个想到会有这么多的机会接触到这么多人实在是饱尝神的慈爱跟这个爱心的接待所以我也很愿意跟大家多有一点在今天的信息里面的这种分享在初世纪这个接待客旅他不仅仅是牧师长老监督执事他们的条件也是要他们都去做这件事情每一个信徒都有这样的机会来接待人这样被接待的人大约有3类的人第一类的人就是劳苦传道奔波四处的人就把他接到家里面来这一类的人呢你不用太担心通常他不会住得很久的他通常还要到别处去传道所以3天之内如果不走的话就把他定成假先知这是在初世纪的时候是如此的所以呢当然还有别的方法如果他还不走假先知你怎么办呢就给他少吃一点或不好吃的东西给他预备了这也可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第二种人的话就不可以这样来对待他们是为主受苦的四处奔波流离的甚至被拘禁的有生命危险的这些人他到了你那里我们需要接待他他从很远的地方来他有极大的需要这些人我们应当要接待他们 啊，这是在初期教会他们尽心竭力来做这件事情，甚至还有一些人把他们的家产啊、田产卖了啊，我们去做这支持这些人的工作，这是在初期教会里面他们爱的行动的表现啊。我们今天应当啊拥有的比他们多多了啊，但是我们是否也是愿意啊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呢？啊，所以这是第二方面。这第二方面他所遇见的这种人啊，他可能会给你带来危险，他可能会让你要付一个很大的代价啊，甚至啊有一些的人啊之后跟你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被这个绑票啊，被拘留了啊，或者是被苦待了，甚至有丧命的危险的时候，当时初代的信徒还甚至把他们自己的性命啊豁出去了，把自己卖身为奴，当然不是那种凶恶的主人，但是他就是永远做人家的啊家里面的啊这个仆役啊，把这个钱财拿来做赎金啊，这是在记载在初期教会啊的基督徒是这样彼此相爱的啊。第三种人呢，那就是他就是把别人的这个爱心这个趁人有这样的爱心啊，就把滥用爱心，滥用啊这个别人啊对他的关怀啊，这样的人啊就造成了一些很多的人受伤了啊，因为叫做不法的事增多啊，所以人的爱心就冷淡了。这些人经过了这样的痛苦以后，他们就不再接待人了。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是不是有很多的人也不愿意再接待人，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我也经过过有一些人到家里面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不走了，而且他不但不走了，他把东西有一些他喜欢的东西都拿走了，然后他用完了以后他又回来找你了哈。这样的情形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爱心就冷淡了，以后就硬了心铁了心，就不再接待其实我们还不能这样，因为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曾经有人接待不认识的人的时候，他们接待了谁呀？接待了天使。天使我们都想到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接待的天使有一位是耶和华，有一两位是天使那耶和华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在他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他在那一个身体里面他来过这个世上所以他曾经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时候就看见了就欢喜就是那一段时间，人家说你还没有五十岁起见过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是在耶稣基督诞生以前这个2200年前他就在那样的一个情形下面来拜访了亚伯拉罕，他是要祝福他。所以记得有人到你的家中是神打发来的，神要祝福你，但是是透过谁呢？透过这些你要用爱心接待他的人来祝福你罗德就是这样，那个到他家里面他救的那两个天使其实是天使救他们脱离了这样的索多玛俄摩拉这样硫磺火湖的这样灾难把他们救出去，让他们逃到索尔保全性命我们看见这个基甸也是一样他看见接待的这位天使的时候他是大能的勇士他就让他得到能力让他得到神的话语，让他有勇气来面对米甸人大胜救以色列脱离了各样的患难同时我们也看见这个参孙的父亲马诺亚也是如此神让这个天使显现的时候让他的对他的接待使得他们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是透过他未来要生下来的这个儿子参孙。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要注意到神在一些事情上面会用一些的人在我们的周围让我们来服侍他，让我们来蒙到更大的福分，这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一个原则。我们知道吗？有给人的就 神就会有给我们的啊，并且啊上尖下流，连摇带按，十足升斗，让我们啊甚至无处可容啊，这样的一个福气啊就会浇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应当好好的学习这样的爱心的行动啊。我们要纪念有一些人是被捆绑的，有一些的人啊，他们啊遭受到苦害啊，他们在他们的肉身之内也遇见了难处，这些我们能够啊了解，是因为我们也受到了一些难处啊。对一个人从来都没有受过难处的，你去向他诉苦是白诉，因为他一点都不会有感受的啊。我们经历的患难是要为了要帮助那些啊正在受患难的人，因为我们得了从神那里来的安慰，也能够安慰那些遭受患难中的人啊。这是神啊给我们的一个啊特别的恩典，就是我们经历多的人啊就能够帮助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啊。但是我们除了爱心啊这样的一些行动以外，我们还啊要记得啊最大爱心的考验是在哪里啊？是在你的工作呢，还是在教会里呢，还是在家庭里啊？很多人说呀是在家庭里，不过我们今天不是专门讲家庭呢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啊放心哦、你有家庭接待人也很好，我们也喜欢接待人啊。这个你接待人的时候啊，你人会不会看见你家里面啊不和啊，或者家里面啊有一些啊夫妇中间啊不太好的啊这种这个对话啊，所以有一些人说我不是舍不得啊这一桌的菜，又也不是舍不得我那空的房间里面有床不让人家来住，我是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中间的关系也没那么好啊，因此就不接待人算了啊。其实我们知道这是神要我们经过爱的考验，这个考验就在家里面啊。所以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到了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而且啊特别要啊这个床不可污秽啊，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啊。这里所讲的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保护啊。我们啊需要啊稍微啊一点点时间来看一下好不好啊。我们夫妇中间啊有很多啊呀讲到圣经上面要顺服啦，妻子顺服丈夫啦，丈夫爱妻子啊，然后我们说啊常常啊我们都忘记究竟是什么啊，其实很简单的啊几个原则吧，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三件事情丈夫跟妻子都该做的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有安全感，可不可以我们让对方有安全感啊？你绝对不会去做一些事情让他啊伤心难过，让他受损害的啊。所以啊不会在婚姻以外啊出轨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啊。今天啊我们的儿女到了学校，你担心啊将来啊又碰到了这个配偶啊分开，必须要分开一段时间，你又担心啊。为什么会担心？没有安全感。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呢？啊因为不了解啊神所赐给我们啊是一个像耶稣的心，像保罗那样的心啊，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平安啊。我们感谢主，在神的教会里面应当是啊不会啊发生太多这样的意外啊。如果偶尔发生了，我们也在神的面前啊认罪悔改啊，我们也需要啊神重新再给我们机会啊。这就是真正的爱。第二个是同住啊，就是两个人尽可能的不要分开来啊，尽可能的啊常常在一起啊，并不是说啊这个一个人啊出差了啊，或者是啊工作转换了啊就啊这个不能够信任。我认识一位啊长老哈、啊、他是啊到早年到中国哈、啊、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差不多一年有九个月在中国，有十几年的时间啊。他的是完全啊干净圣洁啊，他啊真的是啊这个没有任何啊越轨的地方啊。这是啊我们晓得是因为神的爱在他的里面，他对他家里面的爱，对他女儿们的爱，对他妻子的爱啊。这个同住啊也不是说貌合神离就算是同住，这个同住啊是要有一个亲密的完全的结合，是身心灵灵魂体各方面的一些结合。 我们啊需要在这一方面啊努力啊。第三方面是追求啊，追求什么呢？追求像耶稣基督啊。怎么像耶稣基督呢？就说两个人夫妇啊，常在一起的时候祷告啦，讨论一些事情呢啊，读经分享啦，要鼓励啦，一起警戒啊，警戒啊。今天你们啊听我啊讲的时候，离那个麦克风很近，因为哦我被警戒了，就说你站那么远，你那样子讲那么一下又大声，一下又小声，人家听不清楚啊。所以我今天就很小声的讲，但是很靠近麦克风，因为我被警戒了。啊，因为今天这也是劝勉啊，劝勉啊啊！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啊知道啊，这个人是需要啊神啊给我们一个完全像他的目标，像神的儿子的目标，我们才会活出像他。所以这是神定下的美意，是神永恒的旨意，绝不改变。我们将来不能说变成一个啊比耶稣基督还差的，我们绝对就是到耶稣基督完全的形象，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也如何。这个我们想说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们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得见他的真体，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因此我们要常常的啊谨慎啊小心啊，不是说啊我们的家庭啊在还维系婚姻就可以。有一对夫妇啊有50年的时间啊结婚了啊，因此是金婚啊纪念。你知道他们儿孙给他们一个什么礼物吗？啊他们送他们一个礼物，就是啊让他们去看一下心理辅导婚姻辅导啊。他们说我们不需要，我们从来没有需要过，我们也没问题啊。结果呢他们就决定去看呢啊，不能啊让他们这些儿孙哦，失望啊！结果他们两个一出门以前就说今天要开哪一辆车，两个人就开始争吵起来了。啊，谁开车当然是又是一个问题啊。有的人说哪一条路最近也是问题啊。再来说将来要把什么问题提出来也是问题。然后说究竟你要告诉人家我们有哪一件事情是我们同心合一这五十年的时候，两个人都找不出答案来。啊，他们一直争论到了那个心理医师的那个办公室啊去了以后，因为那个很年轻的心理医师坐在那里，一看这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听了半天一句话都没讲，到最后的时候给他们开个药方啊，开个药方啊，不是药方对不对的问题，是他们愿不愿意遵循的问题。那个药方很简单啊，是什么呢？就是少说两句啊，彼此相爱。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更简单，还没有前面那一句，就是彼此相爱啊，我们彼此相爱，所有的问题啊就解决了，大部分都解决了，好吗？啊，的确我们很难做到啊，所以啊，你如果啊知道哈、啊、这一段啊，不仅仅是讲到婚姻里面啊，就是啊，只是说不可以有外遇啊，不可以有婚外情啊，不可以有第三者而已啊。这一段里面所讲的，有一些人认为不结婚是比较圣洁的，甚至有一些人认为没有啊这个生理上的结合是啊更圣洁的。在这里啊，其实啊不是啊要来啊让这件事情变成基督徒啊应当遵守的啊，就是要独身啊，就比啊别人更圣洁。当然独身保罗也说了可以做更多爱主的事啊，但是啊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啊那个独身的人也不见得都真正爱主啊，也不见得啊真正的完全的付出啊。有很多结婚的人他带着他一家的人都起来爱主服侍啊，都有的啊。所以我们要晓得在这一段里面所提到的啊，就是给我们一个啊关系上啊要啊改进，我们必须要愿意付这个爱的代价啊。这个爱的代价啊，我们付完了以后啊，我们就会看见啊神啊就告诉我们啊，这个不要存心贪爱钱财。原来啊在这一个钱财啊这件事情上面，神特别的啊借着啊耶稣基督讲了很多啊。不晓得啊你觉得这一段啊跟这个钱财有没有什么关系啊？他说上帝啊他要我们不要存心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 主说我绝不会撇下你啊，也不会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说，主是帮助我们的啊，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办呢？啊，能把我怎么样呢？啊，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啊，来使我们这个人啊变成无用啊，变成啊这个沮丧，也不能够让我们被摧毁啊，是因为啊我们一个人有一个敬虔的心啊，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今天讲到这个贪恋钱财啊，很多人以为啊只是钱多的人贪恋钱财，不是的，有很多的人啊很有钱的人，他不会太在意的，他会把很多的钱会分给别人的啊，有的时候是那些啊这个一分钱都舍不得花的人，并不见得啊是那个因为这样就变成富人啊，是有一些的人啊他一直在贫穷的状况中。这次啊我啊遇见了很多的人啊，他给我们啊有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啊他们觉得自己很缺乏啊，于是啊他们出去啊宣教啊，他们外出宣教的时候，因为我事先我认识他们，他们就说你可不可以啊为我祷告，然后啊有的时候我会给你写东西，然后你就为我祷告。我说好啊，你们年轻人这样愿意这样子，我是很高兴。他们去了一些比较贫穷的地方，他们一去了以后，他们发现那边的人真的很缺乏哦，他们就开始想了，他说哎呦，我心里面也很心疼呢、啊、哦我这好就这么一点钱，我将来回来以后还要回家一趟看父母亲啊，这可能不太够啊，然后看着人家那么穷，不给又没办法啊，这个胜不过，于是就忍痛割肉吧，就给了一些。哎，给完了以后，他说哎呦，我心里面好快乐啊，他真的快乐。然后他就跟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变少了我反而快乐了啊。后来当然这个我就跟他讲，我说这就是主说的啊，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你给人也会，别人有会给你的，一定会的啊。当然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指望我要多给他一点啊，那也没问题，我这次去的时候啊，我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需要啊，所以我出去的时候啊我都衡量过啊，带一些钱的话是不会带回来的啊或者是衣服啊，就是穿去的一些啊能够留下来就留下来给别人了啊，这是很重要的啊。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是啊对我们这个人有帮助的，对别人也有帮助，但是对我们的帮助可能更大，因为我们是习惯把所有赚的钱都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用在自己要支配的方向那些人身上，我们很少把大部分的钱财去给出去的啊，我们不愿意这样去做的啊，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已经自我太重了啊，所以这边就讲的不要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有的为主。所以我们如果你们觉得不满足，我可以送你们或介绍你们到一些地方去啊，去了以后你们就会很满足，如果还不满足，或者他们还有别的地方还可以送你们去，去了以后你再看见以后你就会非常满足非常满意的回来啊。当然也有人跟我讲说，那你得常常出去啊，不然的话这个我你自己也觉得不满意啊。好，我们看路加福音里面就讲到这个财主不见得都是好事啊，至少有六处讲到一些有钱的人啊。第一个就是有一个人呢就跟耶稣说你帮我分财产吧，我的兄长你去跟他讲我要来分我的那一份其实他是很贪心的耶稣去讲的时候可能他可以多拿一点这个是在路加福音12章里面13节到15节里面，耶稣说要免去一切的贪心第二个有一个人他就对自言自语说，我有那么多的这个收成，我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然后让我可以享受我的灵魂可以享受结果神跟他说，无知的人你是无知今夜就要你的灵魂这个人就是一个是什么样的无知的财主这样的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我们也不想做这样无知的财主。还有一些人就是父亲还没死就要把家产去分了，这就是最有名的浪子回头的故事第15章第12节那里。 我们今天天父是要把所有给我们，可是我们还没到时间就把他所有的据为己有，就是只要到我这里来的绝对不会出去的啊，这是非常不智之举啊。还有一个啊，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里面有一个啊人被骗了，他被谁骗了？被不义的管家骗了。他也很有钱才会请了管家，那个管家骗了他钱啊。所以有一个好宴乐的啊一个财主啊，就是我们知道最有名的啊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里面讲到到这个阴间去受痛苦的那一位啊，他在今世富足，但是啊他的灵魂啊却在受痛苦啊。所以我们现在啊需要知道的啊并不是啊这些人啊所受到的这些痛苦是什么，而是不要贪恋钱财。啊，有一位有钱的官也在路加福音啊第十八章里面，他们啊他遇见耶稣，耶稣很爱他，因为他都守啊这个律法，然后啊只是告诉他你要变卖一切啊分给穷人，你还跟随我，他就没办法做到了。耶稣就跟他们说啊这个我告诉你啊，骆驼穿过针的眼啊比这个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是耶稣说的话，不是我说的。你想想看，哪有这样的事情呢？啊，原来我们都以为钱越多越好，耶稣不是这样说。但是你也可以做啊，把钱分出去的财主。啊，我们到了路加福音十九章啊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有一位身材矮小，看到耶稣啊从那个耶利哥那边来的啊这个啊撒该啊，他看见了他就说愿意把他讹诈了谁就分给人家啊，财产的一半也愿意分给人。哦，这样的人神说今天救恩就临到你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晓得啊，我们啊分出去的这些成为别人永恒的祝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遇见了啊许多的人，他们都是这样的人，就在这啊三周中啊，我自己非常得到激励啊。耶稣最后他自己啊是埋葬在啊亚利马太啊这个约瑟啊的啊坟墓里面，他是一位财主啊，我们啊知道这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里面所写的。所以这里不要读错了啊，神没有要我们成为穷人，但是神要我们能够把神给我们的丰富啊成为别人的丰富啊。所以主是帮助我们，我们必不惧怕人能把我们啊怎么样呢啊，这是在啊这段的圣经里面所讲的。啊，接着我们啊，不要忘记爱人如己以外，我们要效法先贤的一些信心。有一些引导我们的、帮助我们的、造就我们的啊，他们是传道给我们的。这个引导，这个是在第七节、第十四节啊，跟第二十四节里面都有这个引导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但神引导我们，还神让一些的人来帮助我们。啊，你觉得今天有哪一些人对你是有帮助传神的道给你们？你们要想念他们，啊，效法他们的信心，并且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是怎么样。啊，今天我们看见人为人结局是怎么样？啊，我这次有机会教这个一点哈，交通一些哈，在属灵导师这一方面啊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其实在整个基督教界啊只有三十年的时间，在外面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啊，叫做 mentor。 但是这就是耶稣所用的，两千年前他就是用这个啊，这是他的方式来教导啊人，不是上很大的课啊，但是是一个一个教导。当然耶稣也向很多人啊讲啊信息，于是才有五千人啊吃饱啊吃饱啊五饼二鱼啊。当然啊这些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个策略啊乃是啊师徒制啊，也就是说啊这个属灵的人要带出啊下面啊未来的属灵的人，他必须要以那个年轻的人为中心啊，不是以他自己的需要为中心，以别人的为中心，然后观察啊，能够测出那个人的性向是什么，他的恩赐是什么，他的需要是什么，一步一步的跟他建立关系，然后带领他啊。当然今天的问题还不只是有人愿意这样做啊，问题是其实很大的部分是啊人不肯跟啊人不肯跟啊人不觉得这样是啊 是一件啊这个很好的事啊，宁愿哈、啊、到外面去自己闯的头破血流，或者是啊就拿了很多的学位啊啊，以为这就可以了。其实今天教会最大荒凉、最大的缺失啊，就是在生命里面要得到塑造的人啊。我就想到在啊以前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今天不多讲的啊，这位属灵的导师对我很大影响的，我就记讲他一件事情啊，就是。啊，他是1910年出生的，在美国啊，德州出生的，后来在奥克拉荷马啊，他啊13岁啊的时候啊，他的母亲就啊过世了啊，他的父亲也后来要帮忙家计的时候啊，家计说被人暗杀了，他就负责六个弟弟的一切的需要，在他就打了三个工啊。然后又上学又教这些弟弟，把他们都抚养啊，让他们成人，自己后来也念书啊，他非常的聪明有智慧啊，有能够在语言方面突破，他就是啊在他25岁的时候接受了神给他的负担，要到中国去传道啊，他在神学院里面已经拿到了啊希腊文新约啊的博士啊，他去了，他学的广东话，每一次他祷告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因为啊他呢也是一个生命的一种流露啊，他完完全全把他的一生都摆在啊神的面前。我就看见这就是从前引导我们的人，我也讲过呢，他可以在别的地方带领很多的人受很大的尊荣，但是他却在一个小小的教会里面来为了建堂，他摆上了他的余生啊，他怎么去做呢？啊，我们那个你就知道要申请啊这个许可了 ，license， 这个很困难的啊，大概有五六十件事情，他每一个他都亲自坐在那里等。后来人家说，为中国教会，你一个白人坐在这个地方啊，怎么会这样呢？啊，他说我现在只能够做这件事情，我很感恩啊，所以啊，人家说，哎呀。你这么老这么辛苦了，等我们再建这些房子的时候，油漆啊你就不要来了啊，他不但油漆也把这些粉墙啊这些全部他都在那里做，我去看过啊他后来盖成的那个教会，他还借着他的影响使得一些美国的教会捐了回数不小的钱来帮助啊这个中国教会，在 Richmond, Virginia 建立了啊一个浸信会啊。他就是我所啊非深受感动的习祝谦啊，习祝谦啊，他啊的牧养啊是在不顾性命的，也把他家里面身家性命全部都付出去的。他有最少三个孩子，还是啊这个是啊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因为他在中国传道，甚至被日本的那个中日战争的时候被日本的刺刀。啊，刺伤流血，然后逃走，因为他要啊救一些中国的妇女啊免受日本人的残害。好，这些事情的发生啊，就让我想到，在1992年12月的一个晚上啊，他啊为了要出去到 Norfolk 要去讲道啊，他开车出去的时候，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啊，他的车被跟一个卡车撞了。他突然发现他从颈这一下都不能动，于是他还很关心他的妻子，跟他说我不能动了，但是你还好吗？然后说礼拜天我要讲到，讲章已经写好了，他说你过去看，你把它拿来啊，然后啊就送过去，这是我最后的讲章啊。我没有看到他最后讲章写什么，但是我看过他以前的讲章，他讲到的时候是每一个字啊都写下来，他是非常有学问，花很多的时间啊，因为我帮他翻译过啊，他特别到我们家里面来，那时候我们也不懂事啊，他来了我们家里面，因为中国人在那边冬天就开那个暖气开得很没有很足啊，所以他在那边很冷，然后他就说喝点热水，后来啊，他说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喜欢喝热开水，因为冬天啊家里面冷啊，所以喝点热开水 啊，他就是这样子，从来没有计较过任何的事情啊，他一辈子这样的服侍，这就是从前引导我们的人啊，他们啊什么啊都不要，他最要看到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啊得到福分。他一共为73个人啊主持过，75个啊主持过葬礼，也为一些人主持过婚礼啊，30多位啊，但是啊他没有看见这些人拒绝福音，他就不服侍他们。真是在我们在 Richmond 的那段时间里面啊，我们也很不成熟，也很不懂事，也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也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因为我们教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一开始去我去的时候只有10几个人啊，那是那整个啊这个啊首府，比如今天的首府啊，唯一的华人教会啊，其他的地方在 Northern Virginia， 在 Norfolk 那边有稍微大一点的，但是也都不很大。他就是这样的来服侍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纪念他们，效法他们啊，并且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啊，神啊祝福他们。直到现在，我就想到说，为什么知道他那个日子呢？因为我要申请学校啊，那在念完道学硕士以后，我在牧养教会同时念神学硕士的时候啊，要需要一个介绍信，他就帮我写了。那是他最后几一两个月写的事，以后他就啊到主那边去了，所以我非常怀念他。第8节那边讲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为什么讲了这些领袖以后又要讲这句话呢？因为神不要我们把任何一个人当作偶像啊，不要我们把任何一个人看高了啊，我们是怀念他们，我们纪念他们，我们感谢他们，我们真的是看见他们的爱对我们是极大的激励。但是不要忘记，只有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永不改变的。他为什么不改变？他是在昨天不改变，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决定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要成为被杀的羔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讲曾经被杀的羔羊的时候怎么说，他在创世以前就被杀的羔羊，他说这件事情早就定了，在人还没有被创造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神就已经定下这件事情，他的独生爱子要为我们死。这是昨日啊，神对我们所有的爱。所以在旧约里面，不管是月朔啊，这个啊是我们节日安息日啊饮食啊，这些都不要让它变成我们啊的捆绑，因为耶稣基督才是啊那真相，其他都是啊隐而本无的真相，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看见基督，我们定睛看见耶稣基督，我们奔跑灵城就不会软弱啊。今日呢，耶稣基督是不是你我所有一切的祝福？是不是？还是说我们还不满意，我们还觉得啊这个神亏欠我们，我们还不高兴啊？有很多人说你没有不高兴，不过有不高兴的样子啊，就是说你表情上面不是很喜乐很感恩的啊。啊，我说可能吧，我们有的时候会这样，但是我希望啊我们不是的。你想看，耶稣基督是一切的焦点，就是在早在约伯那个时代啊，那个是比那个创世纪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还要再早的时候，约伯他就看见了啊，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宗保。他说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宗保啊，这是在约伯记16章19节里面讲的。他说今天就在，他随时活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有什么事情没有办法来处理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来救赎自己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来付这个赎金的时候，谁来付这个赎金呢？耶稣基督啊，他就是啊我们的宗保。宗保我刚才讲到就是跟审判官不同的，他是来帮我们 来做和事佬，他是和事官的，他付出他自己所有的一切了，来服侍我们，为我们赎罪啊。所以在理性方面，我们需要知道约伯知道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必站在地上啊，就是在我这个皮肉灭绝以后，在我肉身之外，我必得见神。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啊，在约伯记十九章里面，他清楚的可以看见。虽然他今天啊所看到的这一些能够啊成为我们的帮助啊，他也曾经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亲眼看到你。”今天我们是否就在这个地方能够见到耶稣基督，这就是最重要的事啊！否则我们听什么都没有用，我们啊怎么样的改变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这个人。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他直到永远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一节里面就讲到了啊，今天基督啊，他要将天地都要卷起来啊，整个的啊天地都要像一件外衣一样的，天地都改变了，唯有基督永不改变。基督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我们人可能有一段时间以后就啊，不会跟一些以前的那些密友啊那么亲密了，或者你知道那个人真正的底细以后啊，你就弃绝他了啊。但是神不是这样，他是我们的密友啊。刚才我们唱那个诗歌里面，他是我们的密友，他真的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仍然爱我们，永不改变。这是何等美好的消息！耶稣基督的恩典，人。是靠着他的恩典，不是靠着饮食。饮食上面啊，就是讲的犹太人说吃这个吃那个对身体好，吃啊某一些东西是不洁净的。其实很多吃不洁净东西的人，可能活得比那个犹太人吃那个洁净的还长啊。所以没有一定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是什么都吃，那现在也活得蛮长的啊。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一切都是耶和华给的，都是属于耶和华啊，通通都赞美感谢主，都通通吃了啊，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真正不是吃什么的问题，不是守律法的问题，而是我们是不是靠着神的恩典而活在这个世上。我今天是一个罪人，信主了以后还是罪人，但是在神的面前他看我是义人。今天我们有十一位要受洗归在主的名下，对罪我们是死了，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是复活的，因为在复活里面我们成义了，也就是说在神看我们是没有犯过罪一样的人。我没有办法能够接受，但是我凭着信心我接受了，我感恩啊，因为我知道啊，没有任何的事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人控告我们，没有人能够做这件事情，谁能够抵挡我们啊？因为神帮助我们啊！有谁能定我们罪呢？没有了，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啊，为我们死了，我们的罪已得赦免了。今天他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这些是我们心里面应当要感恩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的益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因此，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要纪念啊主耶稣基督。啊，在基督里要站立得稳。好，我们稍微再看一下啊，第十节那里讲到，我们有一座祭坛，这个祭坛是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他为我也为你被杀了，因为他必须要流血，他若不流血啊，罪不得赦。他必须为我的缘故啊，他要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也为你的缘故如此来到这个世上。所以我们有这个坛，上面的祭物都是在那帐篷中供职人不可同吃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是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祭物，不管过去的燔祭啊、素祭啊、平安祭啊、赎罪祭、赎遣祭，不管是任何的祭物啊，这些都是牛羊的血，不能除罪， 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讲说那些人不能同吃呢？因为他们没有信耶稣基督，他不能吃坛上的祭物。今天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属主的，我们所表达的啊，是主的爱，就是把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让我们成为身体上面肢体的一部分。今天我可以来领受，你也可以来领受这样的一个在基督里的合一。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接受不同背景不同性向啊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古今中外都有很多人，我们可以有各有各的聚会的点，各有各的啊的重点，这没问题。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可与他们杯葛啊，也就是说，除非他犯罪拒绝悔改，否则的话啊，我们需要啊彼此好好的在一起，彼此相助，彼此接纳啊，彼此啊这鼓励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他牲畜的身子却烧在营外，这就是耶稣基督没有被犹太教啊接纳，他不在圣殿里面死的，他不在圣殿里面被追尊崇，他是到出到营外，他是在哥哥他的啊山顶上面为我们舍身流血的。我们今天看见犹太教的人说，我们脱离了犹太教，我们就要受苦了，我们还是在犹太教里面啊，这样的遮盖下面，这样的保护伞下面做基督徒不是很好吗？但是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是这样啊，你们要知道啊，耶稣要用自己的血让我们成圣，分别为圣，完全归主所用，所以啊，也要在城门外受苦。今天我们有一些的苦难，你为做基督徒你要受某一方面的苦难，你愿意吗？当你愿意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呢，是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里照料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但是我们暂受苦难以后，他就会坚固我们啊，他就会赐力量给我们，他就会来让我们承受得住啊那样的一些苦难。因为那些啊是啊我们将来啊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说主啊，这是我们生命啊里面的见证，就是主为我们受苦，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啊。希望我们也能够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今天有一点点的啊难处临到我们，被人冤枉了啊，或者我们所做的事情人家没有看见了啊，没有关系啊，这还达不到凌辱的啊阶段啊。我在那里看见很多的人，他们好几代都在服侍，经过了最艰难的这些日子啊，这些人啊，从祖父到父亲到他们，几代仍然坚守神给他们的啊这个信仰啊，他们啊传扬神的福音，照顾周围的人，无怨无悔，没有啊有任何啊这个报酬，在今世来看啊，他们是世上不配有的人。在这里我们没有长存的城，在地上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时候，寻求那将来的城。今天啊，神要给你给我的就是未来所有一切啊，神在永恒中要赐给你的各样的福分，是我们今天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想象不到的。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就是这些。我不知道你听见的时候会觉得怎么样，我真的觉得啊自己啊非常啊不配来接受救恩。所以当我在蒙召传道的时候啊，只有一件事情我跟神弄清楚了啊，我没有跟神要求要得多少的恩赐，恩赐都会过去，我没有跟神要求要带多少人信主，因为那是神的事，跟我也没关系啊，我只要确实的知道神他要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等候神的时候啊，神很清楚的啊放在我心里面的意念就是，不是我能做什么啊，乃是啊他的拣选，他的恩典啊，并且要我去传扬福音啊，是让人知道啊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给人做 可信的凭据啊，不是用神迹奇事啊，也不是啊赶鬼啊，也不是完全的治病啊，但是神能够让啊我们所传的话啊带领人归向主。我这次路经一个城市，他们有几位啊是姐妹，他们啊过来啊，我有机会跟他们传一下福音。啊，他们都有各自的一些难处，但是非常感谢主，他们对主的心是开启的。原因是我们中间有一位姐妹，她信主不久，也就是受洗也不很久，但是她就一直在传扬福音，她在把她的生命啊里面啊所得到的分享，因此啊神就做这样的工作。今天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啊都能够知道，我们应当靠着基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最少我们能够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啊不是献大的牛羊啊，甚至鸽子斑鸠都不是，我们神要我们常常可以做的，不需要等祭司来，也不需要有什么形式的，就是我们可以天天赞美主。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在所有的祷告都失效了以后，我们就只有来到神的面前赞美他，我们就赞美神。你能够这样做，我也能够这样做，因为神给我们的口是要来颂赞他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一切属天的福气，属灵的福气啊，所有天上地下一切的福气，他都在基督里，他爱子里赐给了我们，使我们得成圣洁，没有瑕疵。这是神自己的恩典，我们应当赞美他。我们是承认主名的人啊，所结出嘴唇的果子。我们的嘴唇要说赞美的话，阿们啊，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分别为圣，有一段的时间啊，你亲近神是神最喜悦最喜悦的。你有一件事情你能够顺服在神的面前，这是神最喜悦最喜悦的。因为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供养的自由。所以你愿意顺从吗？顺从的人就蒙了最大的福分，你我都是啊蒙神极大恩典的。所以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他再继续讲到，你们要依从那些从前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啊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交的时候有什么？有快乐，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些人是神所设立的，不论在教会是为长老的啊，为啊执事的，为团契里面为小组的啊，来照顾你们的啊，你们要知道他们是交账的人，因此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也要警醒，为我们的灵魂，每一位啊都有很多人为他代祷，还去求主啊祝福我们。所以到第十八节的时候，你会看到，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亏啊，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这里就是讲到有一些的人，他的良心是在神的面前没问题的，但是有很多人可能过去跟他有一些过节，但是这些都要让他过去的。你要为我们祷告，当你为一个人祷告，像约伯他那三个朋友欺负他的时候，神说你为他们祷告，约伯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让约伯从苦境中转回，没有说让那三个人也从苦境中转回。我相信也有，但是让约伯这个人才是重点，才是神说那是我的仆人。今天约伯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后面的那个祝福我们今天就不讲了，那是啊，在主里面神是一位赐平安的神，他的名字就是赐平安的神啊，他就是要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我们今天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接受啊这样的一个祝福啊，神让我们彼此勉励。提摩太被释放，不见得是监牢，也许是被一些非常重大的负担啊捆绑压制的时候啊，他说我们的弟兄已经被释放了。他说我们的弟兄啊，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有重担，当他们被释放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欢然 在神的面前彼此问安，愿神的恩惠会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再一次把每一位亲爱的朋友跟弟兄姐妹都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给他们一个最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就是这样的一个劝勉带来的永恒的祝福，永恒的福分。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